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国政府啊和这个我们看到执法部门呢，是对于中共啊他跨国来镇压威胁在美国的一些意见人士呢，最新采取了很多的行动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FBI 逮捕了两个在美国搞这个秘密警察局的这样的一个伪装成侨团侨社人士的特工，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本周啊，这个美国纽约东区的检察官哈、还公布了两项刑事诉状啊，是对于这个44名受中共公安部这个指挥来去骚扰和镇压这个中国意见人士的这个人呢，向他们提起控诉了哈。那么这个这些人都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其中呢，根据诉状书中公布的啊，是有40名中国公安部的员工，还有2名中国网信办的员工啊。那他们都被指控犯下了在美国对美国境内的居民进行跨国镇压的违法行为哈。那只因呢，这些在美国居民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动是让中国政府不满的。那根据这个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啊，这两起案件当中的被告呢，他们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建各种各样的假账号，然后骚扰胁迫这些中国的异议人士啊，然后试图打压他们在美国一个电信公司平台上发表自由的言论。在这个司法部声明当中没有这个直接说明是哪家公司哈，但是根据这个美国很多媒体获取的这个消息，包括 CNN 啊，还有一些其他这个美国媒体获得的 source 知道呢，其实这个公司就是Zoom 啊，就是这个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 Zoom 啊。那么呢，他到底是怎么样利用 Zoom 来干涉的哈？首先我们来看呢，根据司法部的声明哈，两起诉状之一是针对一个叫包括白云鹏的，还有总共34名中共公安部的警察，他们被指控啊串谋传送跨国威胁、串谋从事跨国骚扰这两项罪名哈。那他们呢，其实都来自于中共公安部控制的一个叫做912专项行动工作组。那这个工作组呢，据这个美国方面调查啊，就是针对世界各地的中国异议人士的。那么根据指控哈，他们就在搞这个工作组呢，就是充当中国政府的网军啊，然后呢专门攻击在美国啊，比如说是倡导言论自由、倡导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些观点的人士。然后呢，根据这个诉状中还描写啊，他们这个所谓的912中共的工作组是怎么搞的呢？比如说在推特上啊建啊这些虚拟的账号啊，然后专门就你发表任何民主啊中共不喜欢的言论呢，他就来搞骚扰啊。这些虚拟人物账号呢，还帮助中共政府传播啊那些反美的叙事宣传，然后打击在美国的一些民主和自由的言论。啊，还有他们的方法呢，比如说建一些假的这个他用假的一些 email， 然后建一些其他平台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上传这些中共官方的这个 propaganda， 然后呢还用这些假账号和网友互动啊，伪装成他们中的一份子来混淆视听，所以这个诉状当中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啊。我想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朋友，大家有时候感受到这种威胁了哈，但是不知道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清楚，其实这都是中共啊在非常有组织的有计划性的在搞的这些动作哈。那么另外呢，根据这个我们看到公布的诉状啊，另外一个被告呢，他就是专门负责在美国散播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和反美叙事啊，然后呢，他其中在这个诉状当中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这个工作组呢，就干扰在这个 Zoom 上面的专门纪念64啊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一个会议，然后呢，这个所谓的912啊，这个被指控的中共 公安部下面的这个网军的工作组呢，他们还在 Zoom 上通过聊天功能啊，来去威胁参与这个纪念六四活动的这些与会的人士，然后最终导致会议被迫中断。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呢，这一次也被这个起诉了啊，然后他呢就在这个民主这个会议当中呢，他老是去灌水，然后故意骂脏话、干扰等等，还威胁参加的一些人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没跑掉啊，现在都面临着这些刑罪的指控、刑罪的控诉啊。那么其实对于这个 Zoom 啊，就是纪念六四屠杀的这个会议被干扰，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也有报道哈、啊。那其实参加的一个人士，包括这个六四学运的领袖之一，也是这个人道中国的主席周峰锁先生哈、啊。那他其实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亲历者哈、啊。那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执法部门采取控诉行动之后呢，我们也联络采访他了啊。那我们听听看他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
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其实一个美国公司，然后呢就等于接受中共的控制，而且不是后来现在这个，他不是一个人，是一群网信办的直接控制的，对吧？不光是国安，还有网信办的人，这种是很危险的。那么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而且在第一个起诉里边他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必须有这么一个机制，这么一个人，说国安来指导他们怎么样跟中国政府配合才行。
刚才周峰锁先生指出的，这是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诉状书中哈、啊，根据这个检方发现的啊。其实不光是刚才说到 Zoom 这一个公司哈、啊，那其他可能很多公司，你跟中共政府或者在中国做生意的话，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威胁哈、啊。所以周峰锁先生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谈到说，其实应该啊，他们也有计划在推动国会哈、啊，对一些其他跟中国和中共啊有往来的一些公司呢啊，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审查哈。那对于最新的这些中共长臂在美国威胁影响的美国的这些生活的人影响我们的言论自由的这样的行动呢，司法部专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叫做 Matthew Olson 啊，他是表示说呢，这些案子都在显示中共在不遗余力的在这个对美国的居民进行晋升和骚扰啊，包括还非法利用在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的平台，不仅是违反美国的法律，还侮辱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基本的人权哈。那 FBI 驻华府的办公室主任 David Sandberg 也发出严正声明说呢，这些案例都在显示中共试图恐吓、骚扰、压制美国境内的一些华裔异议人士。他说，在美国言论自由是我们民主的基石，而 FBI 呢会将坚持不懈地捍卫每个人自由发言、无惧中共报复的权利啊。他说这些复杂的调查也暴露了就是说中共他的一些做法，但是呢就像说美国呢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片国土上的哈。那还有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一个代理助理局长叫做 Kurt Reynolds， 他也说就是中共的这种做法啊，利用特工啊打击勇敢发声反对中共的这些人士呢，包括还散播一些政治宣传，都是在破坏美国的民主啊，这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美国呢会在今后啊会采取更多的这个行动啊。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专门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一个美国国务院副驻青华自强 Rick Waters 在最新一次的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他也说美国不光自己要这么做啊，严厉打击中共的这种长臂影响，而且还在和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国家伙伴进行共同的合作来对抗中共啊。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共的这个长臂影响采取的行动，其实这也给我们在美华人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警示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如果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之前您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做了或者是这个与中共为伍或者帮助中共的这种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一定要分清在美国我们是作为美国的这个公民、美国的居民，要维护美国的法治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呢，不光我们不能和他站在一起，反倒我们有义务来去 去进行这个打击和维护啊，维护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和人权。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更多发生在加州还有本地的消息。